弟兄姐妹平安，11月26号，张博世界成为主领袖标题 The focal point of spiritual power， 属灵能力、属灵力量的焦点，引用的是加拉太书6章14节，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点点点。第一段，若你想要认识，你想要知道在你肉身中神的 power， 神的能力，神的力量，括弧解释，那就是耶稣的复活生命，那你就必须要住在 dwell on， 住在或者停留在或者细细的想或者是详细的论述神的悲剧。你要脱离你个人对自己属灵观景的关注，你要以完全敞开的灵来思考神的悲剧，神的能力 power 立即就在你里面了。好像以赛亚书45章22节讲的 Look to me， 仰望我。你要注意外界外在的源头，内在的能力就必会在那里。我们失去 power， 我们失去能力，并失去能力，失去力量，因为我们不专注在正确的事上面。十字架的 effect， 十字架的果效是 salvation， 拯救、救恩、成圣、sanctification， 医治、healing 等等。但我们不是要传讲任何这些什么救恩啊、成圣啊、医治等等，我们是要传扬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像哥林多前书2章2节讲的，传扬耶稣，这个传扬本身就会做他自己的工作。在你的传扬中要专心在神的中心焦点，就算你的听众似乎一点也都不注意，但他们永远不会再一样。若我分享我的话，他们就不比你对我讲的话更有重要性。但若我们彼此分享神的真理，我们就会一次次的遇见真理。我们必须要专注在属灵能力的这个重大要点啊，破折号解释就是十字架。若我们保持与能力的中心接触，那它的能量呢就会在我们生命中释放出来。在圣洁运动还有属灵经验的那些聚会中呢，焦点很容易是不放在基督的十字架上，而是放在十字架的果效上。今天呢，教会被批评说软弱无力，这个批评其实是有道理的。教会软弱无能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焦点一直没有放在属灵能力的真正核心上。我们呢，还没有停留在加略山的悲剧呢够久，或者我们还没有停留在救赎的这个意义上够深。那今天张博士讲的这个属灵力量、属灵能力的一个焦点呢，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呢，他要我们去讲道也好，跟别人传讲也好，去宣扬也好呢，就是要讲耶稣并他钉十字架。那你讲的时候呢，可能听的人呢一点都不留意，可是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本身它就能够做工，所以当你在传讲十字架这个真理的时候，你讲的时候呢，圣灵自己会做工，人们听了就不再一样。看起来好像人们对你讲的十字架呢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呢一听再听三听，到最后圣灵的工作，人们听了真的会不一样。第二点，如果你讲你自己的话，我也讲我自己的话，其实我的话对你来讲也不重要，你的话对我来讲也不重要，我们基本上呢见面了聊天就天天啊啊啊就过了。但是如果我们讲十字架这个真理的时候呢，十字架它才是生命能力的核心。当你在讲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圣灵工作的时候呢，它就会释放出属灵的能力，而这个能力这个资源呢不在我们，是在十字架本身。第三呢，很多基督教界的那些什么要弟兄姐妹你要圣洁啊，你要成圣啊，你要完全啊，当我们在讲究这种圣洁啊、圣洁运动啊，或者讲各式各样的在灵里面的那些经验，然后在聚会当中我们听了很多这些，可是这些呢，张博士说焦点都放错了， 焦点都不放在基督的十字架，而是放在十字架所带来给我们的那种果效。所以你要成圣吗？你要做好基督徒吗？你要得医治吗？这些呢，其实讲的都仍然还是那个果效。那张博士警告我们，我们需要去传讲的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而不是这个果效。因为当你讲这个果效的时候，人们很容易焦点就离开了这个源头，能力是在十字架，而不在于他的果效。那但是呢，当我们不讲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不讲这个能力的核心，不讲这个十字架，我们讲它的好处，这个果效的时候呢，教会就变成很软弱，因为教会没有这个能力的来源，因为焦点没有放在能力的真正核心上面。所以呢，最后张博士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呢其实还没有停留在十字架，加利山十字架这个悲剧呢停留的够久，我们想的不够久，我们论述的不够深，或者我们没有停留在 redemption 救赎的意义上，到底 redemption 救赎这个意义是什么，我们停留的呢不够深不够久。其实当我们要讲十字架的时候，如果今天比方说我们去看那个韦德信博士在他的新约希腊文365里面，他就讲到十字架，他说呢，十字架其实当我们在讲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是在讲历史的一个最核心的点。那旧约指向的十字架呢，新约就把它很具体的表达出来。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就是我们的救恩。所以呢研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意义，其实呢这个课题是很严肃的，那你稍微想一想，你的帮助就很大。那当我们在想这个的时候呢今天让我们想想，因为张博士说其实我们想的不够久不够深。好，那我们很浅浅的想一下啊，十字架韦德信博士说毫无疑问是历史上最残酷最羞辱最粗暴最折磨人的刑罚，只有邪恶的心灵呢才会构思这样的刑罚。十字架呢可能首创于波斯，那这种刑罚呢这种刑罚不会把大地污染，因为波斯人他们是把土地献给他们的神明的啊。那亚历山大大帝呢把这个十字架引进到埃及，引进到迦太基，然后罗马呢似乎又从迦太基那里知道有这种十字架的刑罚，然后就把它所谓的改良。可是呢罗马帝国呢是预备这个十字架刑罚是专门为那些奴隶啊外地人啊革命分子啊还有罪大恶极的罪犯而设的。那当你在看这个的时候呢，考古学的资料就让你知道说罗马人用的那个十字架是梯形的，好像那个英文字母 T 的大写。这个十字架跟传统的不太一样，这种像英文的大写这个 T 啊、哦、那个横的还有一个直的啊，那主耶稣被迫抬在身上那条横的啊，是横的不是直的啊。主耶稣被迫抬在身上那条横的那条木头本身呢，大概重差不多35公斤到45公斤。如果你不知道35公斤到45公斤有多重的话，我就跟你讲，我们呢坐飞机来来回回呢international 国际航班呢，一个托运的行李箱最多就50磅23公斤。然后呢国内像中国你飞的话，它允许你有一件是20公斤。那对我们来讲呢国际的那23公斤的箱子就够重了，对吧？但是呢耶稣背在身上的那一条横木呢是35公斤，超过一个托运行李箱那么重，你就知道有多重。一个男孩年轻力壮呢扛那个23公斤重大概还不嫌太重，可是呢35公斤那就够呛了哦。那当你在看这个十字架的时候通常直竖的那一条柱子呢是被插在地上的，然后那个犯人受刑的人是被推倒在地，然后双手呢就被迫张开放在那横木上面，那甚至有些地方是把他们这个受刑的罪犯呢绑在十字架上。那罗马人选择是用钉子钉，他那个钉子呢是锥形的大铁钉，大概13到18厘米 哦、13到18公分，直径差不多就是1厘米，那也够粗的，我们钉子通常都是很细的、哦、那当你去看的时候呢，韦德信博士就告诉你说，其实这些铁钉呢，不是要穿透人的掌心，因为人的掌心还不足以承托整个人的重量，那个铁钉呢是穿透他的手腕，那个手，因为在希腊文里面呢，所谓的手指的是从指头到肩膊的整条手臂，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呢钉他的手腕啊，这个手其实是没有违背事实的，因为在希腊文里面这个 care 这个手这个字啊，真的它不是只是指手，而是真的从你手指头一直到你肩膀胳膊的整条的手臂，所以呢当你去想象一下啊，钉子穿透手腕，而中央神经就遭到那个撕破或断裂，这时候呢就会产生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巨大痛楚，你知道有多痛吗？其实我小小的一个东西划伤流血，我的这个感觉神经呢就有够灵敏，就疼得不得了。那我就在想，哇，那钉子钉过去，哇，那整个，然后又把你整个拉扯，你知道吗？这个巨大的痛楚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呢，受刑的人是被绑在这个枝条上，然后呢，横木呢就会放在这个柱子上，这个枝条柱子上，然后双脚从脚跟的位置开始就用钉子把它钉透。当这个钉子一钉的时候呢，这个膝盖就会弯曲转向一方，因为整个人的重量全部这时候都系在那个手腕上面。那整个过程最残暴的地方就是被钉的人呢，他的重量就会把肋间的这种肌肉啊紧锁在呼气，那个你不是吸气而是呼气的状态，你知道呼气吗？你呼呼，因为你吸不进来，你必须要一直吐出去，但是吸不进来，导致胸部整个肌肉就会失去活动能力，就没有办法支撑身体进行呼吸，接着你就会出现心跳加速、痉挛、窒息。所以英文呢 excruciating 这个字极其痛苦，其实就是来自拉丁文的从十架而来的那个字，其中意义就十分深远，因为这一切的煎熬就是耶稣为我们承担。当然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还可以看圣经啊，去了解十字架的意义。马太福音16章24节到25节说，这里呢和合本啊，马太福音16章24节到25节我读给大家听了。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你想想看啊，耶稣为你丧掉自己的生命好让你得着生命，想想看十字架的意义。然后你再想想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所以可能你觉得十字架，很多人都觉得啊，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有什么呢？可是我们这些得救人，我们就知道那是神的一个大能，这个生命从十字架就流到了我们身上了。然后你再去看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呢跟神本来是为仇的，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就灭了这个冤仇，然后借着十字架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我们跟神之间啊那种中间隔断的墙被拆毁了，我们远离神的人借着耶稣的宝血现在可以亲近，而且可以彼此和睦。然后你再看以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呢请你留意一下，在我们刚刚所引述的这四段经文当中十字架的意义。那结成卫主张博士今天就讲说，我们还没有 想，还没有细想，还没有论述，详细的论述，还没有老是一直讲一直想，还没有停留在，没有住在加略山的悲剧这个十字架够久，或者我们还没有停留在这个 redemption 救赎的意义上够久。所以当我们在讲加略山这个悲剧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今天只是稍微引述韦德信博士讲的。那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圣诞节，也还没有复活节，但是最起码你应该知道那个你属灵力量的焦点集中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就是我们的 redemption， 我们的救赎。如果你不知道救赎是什么意思的话，那韦德信博士呢在他旧约用了两个字来论述这个救赎。这里有两个字第一个字呢就是 pada 这个字。pada 这个字呢如果你去看那个 strong 的索引的希伯来文是 H6299。这个是号码，如果你懂得这个唯独圣经的话，你输 H6299 就可以查出。这个是 pada 呢其实有两个字，一个是 pada is gael。这两个字呢都用来表达救赎。但是救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希伯来文学者说神干预，神的确干预我们，神的确干预了我们的生命。所以呢救赎是再也没有比这个字救赎更强调神干预了我们的生命。所以第一个 pada 这个字赎回救赎赎出呢是本来是一个商业的用词，只说你付出价钱把某一个东西的拥有权转移过来。比方说你去买那个牲口，出埃及记13:13，或者你买奴隶，出埃及记21:8，或者利未记19:20。那这个神学象征比较重要的意义是在民数记18:15-17，那里讲到祭司呢把银子收起来，然后就把人跟不洁净的牲畜的那些头生的儿子呢把它赎回来赎回来。这个赎回来主要就是出埃及记13:13-15那种赎回。在出埃及记当中呢 Pada 赎回不单单是指以色列人，还包括了埃及人的头生儿子。所以呢讲到神救赎我们的时候用的就是 Pada。 那第二个字呢 Gael 这个字， Gael 这个字呢几乎是希伯来文独有的，他的意思呢不单是赎回，更有代替亲人去赎回一个产业。所以呢希伯来文的权威词典呢把他这个字总结说，这个字的意思是替一位去世的至亲赎回产业，好像路德记3:13讲的，把一个至亲从奴隶之身把他赎回来买回来，这是利未记25:48。或者你赎回买回一位至亲的产业，这个是利未记25:26，或者你替一位至亲呢报仇，报他被杀害之仇，这是民数记35:19。然后呢你付出赎价把某个东西赎回来，这是利未记27:13。所以呢不管你用的是 pada 救赎救赎回来出钱把拥有钱转移买回来，或者第二个 gael 是替至亲好友赎回你的产业，把这两个字合在一块的话pada 是从奴役当中拯救出来， gael 是替至亲实行的一个救赎行动。所以呢不管你是 pada 赎回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的奴役，或者是 gael 波阿斯身为至亲然后替死去的亲友来赎回产业，然后你用这两个字redemption 救赎来形容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长兄，所以他 gael 他来赎回我们，因为我们是至亲，但同时呢他又使我们做奴隶的这个奴隶这个所有权他买赎我们回来，pada 使他替我们还清了这个罪债，然后呢把我们的生命 不属于死亡了，不属于魔鬼撒旦了，把我们整个买赎归给神了。所以当张博士今天讲说你明白你生命的属灵的能力它的焦点是在哪里吗？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或者我们讲这个救赎的时候，他说我们想的不够深，讲的不够深，想的不够深，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教会这么软弱。其实这个礼拜天刚过礼拜天在美国很多教会呢，要不然就是庆祝感恩节，要不然就是有感恩节的受洗。那我因为我在去七月份去中国的途中呢，过安检的时候，iPad 过安检呢忘记收起来了。结果就请一个请牧师师母我的好朋友去拿去机场后来找到去领回来。那领回来的时候我今天就想说他领回来了。那我今天要用我的这个 iPad 来，因为我下周我要讲那个抑郁症跟怒气在教会里面，所以呢我需要这个 iPad。 然后呢我就前两天就礼拜天的时候去教会，那从师母手里拿回我这个 iPad。 那在那里崇拜的时候在长老归正教会新城长老归正教会，那我们一刚开始就读那个使徒信经，然后那天又是教会很多人受洗还有转会，所以呢受洗的时候呢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又再读一次，牧师要求我们再读一次使徒信经。其实使徒信经呢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信上帝全能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有童贞女玛利亚赎身，在本丢比拉多受下被钉于十字架等等。不知道为什么呢，当我就这样读到就是说耶稣基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的时候呢，我其实也没有人看，但是平常我读了那么多遍，每一次在那个崇拜的时候每个礼拜天都读的，每个礼拜天，但是唯独就这个过去的这个礼拜天我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鼻子很酸，然后就掉出眼泪来。然后我就想说我在思考什么，因为感恩节嘛，感恩节大家都是感恩有生命啊活着啊或 whatever 不管是什么。但是呢我就特别特别感恩的，就是我好像在预备自己将来要去见主，然后呢我在预备我每一天要去见主，但是我在预备我去见主的时候呢，我就想我凭什么去见主？其实我凭的就是耶稣的宝血。我本来应该死在地狱当中的，我本来身体将来灵魂跟身体脱离的时候，我是会下到阴间，我是要承受永远的火湖，地狱的烈火焚烧，那种咬牙切齿的痛苦。但是呢竟然在1985年的时候神拯救了我，我说不出我的感恩。也许对我们信主很久人来讲，就好像我前几天跟一个师母在聊天的时候，我们都谈到说因为看了教会很多丑陋的事情，听了很多负面的这些人那些人的事情，现在呢就是好像就心灰意冷啊，什么都不想说，什么都不想做啊。我说我可以理解，好像我们就在谈是不是我们现在读圣经没有起初的那种感动，因为我们圣经都很熟了，神学我们都很懂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事实，不管我们要再怎么样的去浅浅的说他，甚至像被洗脑一样说耶稣为罪人而死在十字架上，我是其中一个，不管怎么样，毕竟这是一个事实，我个人的生命是被买赎回来的。所以呢这礼拜天在教会读到这个时候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的感动。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今天会是什么样子？我今天可能就是在商场上像以前那样很想做个商业女强人，很想赚钱，很想把一栋栋房子买了，然后去孝敬我母亲她老人家，或者想拿诺贝尔文学奖等等等等。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 其实自己啥从小时候那种初中的时候老师给的就我的志愿十年后我写就是我要拿诺贝尔文学奖或者从小我的志愿就是我要当老师后来我又说我要当医生因为我的父亲过世的时候那个火灾烧得太严重了救不活我的父亲所以我就想我以后一定要做医生我一定要救人的命我才不要看到人死亡那好笑吧那时候年幼无知但现在呢自己其实也做不了什么因为真正救人的生命脱离死亡而且是脱离永远的死亡不是只是身体的生命结束而已那是只有主耶稣而且这个救赎带给我的人生意义这个果效那当然就是我们所看见的我们罪得赦免啊，我们真的是将来在天上有基业等等等等但是这个不是我嘴巴能够很浅浅的说那救赎的果效或者应该直接这么说吧我从前是卖给罪属于罪我现在是属于主耶稣基督这个救赎是神的一个悲剧但是这个悲剧被我们人类经验到的竟然是生命的祝福这个就是我生命的力量的源头所以张博士今天就用我们属灵能力的一个焦点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特别对他最后讲的那句话说我们其实对加略山的悲剧我们想的还不够久不够 not enough 还不够我们在救赎的意义上我们也还不够难怪我们的生命力是这么的软弱这么的无力如果你真知道的话其实人跟人之间人际关系不必要如此这么的悲痛这么的狗咬狗这样子啊，彼此相斗真的不需要而这个世间会很多的如果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是被十字架救赎这个真正得着的话其实我们基督徒所散发出来的正能量是很多很大的很可惜啊，很多弟兄姐妹不太明白这个所以还在今生这么的辛苦所以啊，当我在引用韦德信博士讲的那个十字架救赎的时候呢我其实能做的也很有限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你三十分钟半小时听完你就哦就懂了这个是一辈子的事情是的父神这的确是我们一辈子而且不是我们今生一辈子是永久永久直到我们见你的面我们被你洗了世上劳苦它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求父神你自己让我们的眼目再次专注在这个外面的那个属灵能力的源头就是加略山十字架帮助我明白真正的明白好让我行走这个天路历程到我人生的最末了尽头的时候我能够走得正走得好而且能够没有畏惧死亡也没有畏惧肉体渐渐衰残因为我们的心灵会是一天新是一天主啊我就为我所认识的这些弟兄姐妹我所真的好像辅导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传道人这些宣教士这些牧者我真的是为他们来代求求主把他们的眼睛再次从他们还有他们的困难的处境包括配偶包括会众包括孩子求你让他们的眼目从这个困难转移到加略山再一次求你在这种感恩的季节让我们能够回过头去瞻仰那十字架好让我们真正的感恩是感恩神你在基督里你用笑脸帮助了我们你救赎了我们你使我们生命不再一样求主让我们因此看这个世界真的能够像保罗那样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或者我们能够得着主你所得着我们的求你就把这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